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，我是心雨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士文化。飘逸淡泊，上道清高，中国古代的隐士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印象。隐士即士之隐居不仕者，也就是不走仕途而隐居起来的读书人。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代表着中国古代一批读书人的精神追求和心态。隐士文化主要表现为不求名利，不趋品节，不污情操，不移心智等等，体现出一种人格独立自守的精神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。古之隐士，有的被称为神仙，有的被称为高士，隐居求高求道，追求崇高的人品和精神境界。他们以坦然看待贫富贵贱、荣辱穷达等许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充实道德，修身齐家，德化乡里，传播文化等等，遵循道统的信念和正统儒家立德立言的理念，普遍具有道德自律精神，因此常被人们视为道德楷模。我国古代著名的隐士数不胜数，他们的道德、人品、学识都有超人的成就。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，如汉代时的谋臣张良，辅佐刘邦开创大汉基业。汉朝建立后，张良功成不居，放弃世俗的功名利禄，辞丞相之职，而追随古仙人赤松子归隐修道。后人颂扬其如相国神仙，功成身退，天人合应等。三国时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，避居晋地南阳草庐，静观天下大事，以预知三分天下，写下了凤翱翔于千仞兮，非吾不栖；是弗处于一方兮，非主不依；乐躬耕于龙母兮，吾爱吾庐；聊寄傲于秦书兮，以待天时。辅佐刘备后创立蜀国，从不居功自傲，一生淡泊勤俭。他写的《马前课》更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代朝代的变迁，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，智慧超人。不仕王侯，高尚其士，如东汉的严光在长安学习时遇到刘秀，两人结成好友。刘秀起兵反王莽，严光积极拥护，刘秀登基后为光武帝，严光干脆一名改姓，隐身不见了。光武帝派人找到严光，将他请到洛阳，严光就有大司徒侯霸等纷纷遣使奉书问候。严光回口信劝勉他们说，臣子辅助君主，要以仁义治国家，则天下悦服，切莫搞阿谀奉承。光武帝授严光为谏议大夫，严光辞谢不受，更调于桐庐富春山。宋代的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美严光曰，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不仕权贵，近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毅然辞去彭泽县的县令，归隐田园。他的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诗 及归去来辞等一首首恬静自然的田园诗，从茅庐飞出，读来令人仿佛置身于其中。陶渊明更被后人誉为隐逸诗宗，他的不随波逐流，不趋炎附势，不苟且以求富贵，不为贫而甘利禄，淡泊明心，从容乐道等等，均为后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子所欣怡。德化乡里，安贫守志。古代许多隐士都为乡里或来自四方的学子们教授经史百家、人伦物理，他们不理官俸，宁愿清贫，言传身教以立德。他们的住处也极其的简陋，但是他们的品德却极其的高贵。宋代林逋便是其中之一，年轻时就以教学出名，史称其性恬淡好古，福趋荣利。人们从其诗中可以感受其品格，如他在《山园小梅》中写的：“群芳摇落独喧言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将梅花的气质神韵、高洁端庄之美和玉洁冰清的品格表述得淋漓尽致，寄托了作者高雅优异、超然物外的理想化人格。洞察天下，北宋的邵雍被称为道学隐士，著名的理学家，一生潜心学问，也曾教书授徒，以志异、先天相术之学著称，其诗文或直接阐述，或寓于深理，透露着他对宇宙人生的感悟，描述自己乐天知命的生活。他写道：“蓬蒿饮其居，藜藿品其餐，人虽不堪忧，己亦不敢安。月始悟兴亡，探经得根源。胸中一点分明处，不负高天，不负人。”他在梅花诗中预言了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，启悟人们要具有高远的智慧，才能应乎万变，在纷纭世事中做出明智的抉择。访道修道，古之隐士寻道访道非常多，他们坚守最本真的自我，乐行天地之道，乐知天命之造化，与天地相应，以达知变应变，宁静怡然地安于所处之境。如宋代陈抟诗云：“华阴高处是武功，初霁凌空跨小峰，台殿不将金锁闭，来时自有白云峰。”隐士文化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识人节操自守，避免同流合污，珍视自我人格，这也成为过去正直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。其实品德高洁的人往往都是物欲淡薄而胸怀宽广的人，无论隐居山林还是在喧嚣的世间，心乱是因为身在尘世，心静是因为身在道中。任何环境中，气节不可变，志向不可变，信心不可变，方可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深谙时变事变之理，把握时局，顺应天理，遵从天道。听众朋友，这期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